大家好，欢迎参加方正金属中东热缓和，如何看有色？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是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各位领导早上好啊，我是方正金属组甘佳瑶。今天呢是和我们团队宇航还有向涵啊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海峡这边如果真的实现和平了，那么对于有色这边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啊？那当然了，目前来讲的话呢，美国和伊朗去签署和平协议啊，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啊。包括它签了之后呢，其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呢去进行这个技术上的推进啊，并不是说签了这个协议之后第二天啊就一切就恢复如初啊，那当然中间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呢不妨碍我们可以先展望一下，就有色这边到底会怎么去变化啊。那我认为首先呢是对于整个板块来讲啊，尤其呢是对于金融属性在其中可能在定价上比较权重比较高的这些大品种啊黄金啊白银啊铜啊铝啊，那我们认为首先一个整体结论它肯定是受益的啊，因为我们看去年以来啊，就2025年有色板块之所以可以走出啊这种指数的三倍行情啊，背后一直有两条主线啊，一个的话呢就是美联储降息这个强预期啊，在弱美元的这个环境之下呢，引发商品它的这个自身的价值啊被动提升。然后第二呢是在逆全球化这么一个大主题之下呢，资源被看作是国别竞争之间的一个武器啊，那么进而引发出来的这种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啊对于很多品种呢它的供需格局是产生了比较大的扭曲，就政府有形的手啊直接去干预了这个市场的结果。那么到2026年呢，我们看到有色板块走到现在啊，它其实表现出来的状态呢是强现实弱预期，就单看商品价格其实不弱的啊，铜也好铝也好，其实商品价格都是在历史的高位附近，黄金虽然调了一些，但是黄金商品价格调整的幅度是远小于股票这边调整的幅度啊。那股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像黄金公司白银公司调到最多60%-70%的比比皆是啊，但是黄金股黄金的价格其实它的调整幅度也没有到那么深的位置啊。所以对于铜铝包括对于黄金来讲，这些板块它都是处在被压估值的状态啊。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估值一路从可能30倍压到现在15倍啊，高的可能也就20倍，然后铜的话呢从20倍一路压到现在可能12倍附近啊，非常便宜的标的的话可以到10倍以内啊，电解铝的话呢也一直都是在10倍以下的一个位置啊，考虑分红的话从分红的逻辑上来讲都很便宜。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当下来看啊，去压制整个有色板块的核心因素就是海峡封锁之后高油价所带来的这种通胀预期，而且因为市场越来越担心，即便海峡的情况没有那么严峻啊，那么油价它也很难再回到之前的那种低位啊，那么带来的这种通胀预期的上行可能是免制性的，再加上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政策倾向呢，是去看这个剔除能源价格之后的这个通胀数据啊，所以使得他选择加息的可能性是会更高的啊，以至于我们说去年其实市场交易的是会要快速的降息，在特朗普的这个诉求之下啊，降息的次数可能比市场可能比美联储的指引要更多，那么到今年呢反过来已经变成了市场几乎完成了对年内加息一次的定价啊，那这情况我们认为在海峡恢复畅通油价这边有了比较明确的这个下行的预期之后，会有一个流动性预期的这种逆转啊。 那么整体利好有色板块。啊，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的呢，就是像金城信啊、西部矿业，然后洛阳木业这一些低估值的同标的。然后呢，我们也谈一下，就是第二类啊，就前面第一类是从金融属性的角度去宏观的去影响有色板块，那第二类呢，就是从行业中观角度啊，我们直接去看啊海峡封锁影响供需的品种，最明确的应该讲的是铝啊，啊，因为冲突爆发到现在的话呢，海峡地区确认停产的电解铝产能大约是282万吨，占到全球供给的3%。那市场其实呢也可能会担心啊，就说恢复畅通之后这份产能它可能会复产啊，包括之前生产出来囤在工厂的这些货呢可能会往外运，那进而对于铝这个品种呢是不是会构成一个利空啊。我们认为的话呢，停产的产能当中啊，如果是因为这个战事已经被毁坏的，那么当然它不可能复产了啊。那即便是主动停产的部分在其中可能有个一小半啊，就是100万吨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它的复产周期可能也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啊。而且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认为其实股票上从来没有真正去交易过海峡封锁对于电解铝这边供给受限的独立行情啊。给大家回忆一下，其实战事开打之后，铝这个板块确实涨过2天，但是从第3天之后就基本上跟着铜一起来走了。也就是说，对于这种大品种啊，那它的金融属性，它对于整体需求反应的程度，在定价上还是会比它自身的供给呢要更重一点。所以我们倾向于把铝的标的的定价的关键变量还是放在流动性上，而不是海湾这边的产能复产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谈另外一块，就是海峡封锁它去影响成本的品种啊。这里呢应该讲最明确的，现在就是通过硫磺啊、硫酸它的价格去影响像施法镍、还有氧化铜矿、还有施法铜冶炼这一类的公司他们的一个盈利能力啊。因为海湾封锁之后呢，有两个国家的硫磺价格是非常受到关注啊，一个是刚果金，一个是印尼啊。刚果金是全球最大的铜矿生产国之一，而且其中呢有不少铜矿呢都是氧化铜矿啊，它是需要用到硫酸去做后段的冶炼的啊。印尼这边的话呢，主要就是施法镍啊，那么高压施法酸镍它的耗酸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两个国家呢，它又本身不具备自供硫酸的能力啊，很多成熟很大的比例还是需要依赖于从中东进口啊，那么也就导致从战前的可能500美金左右的硫磺价格啊，我们刚果金这边呢，它的散单硫磺价格已经逼近2000美元，印尼这边的价格呢低一点，但是呢也已经在靠近1300美元的水平啊。而施法镍这边的吨镍的冶炼耗硫磺大概是在8到10吨，那换句话说，这个硫磺价格涨了800美金啊，对应到吨镍的成本上升的话，可以达到8000美金这种规模。然后施法铜的冶炼呢，它的耗酸量大概在3到4吨，那么折到硫磺来讲，大概在1吨的水平啊。所以我们认为，随着海峡运输的恢复啊，硫磺这边的价格呢也是有望会往下去压啊。那么对于镍这个品种的影响，我们认为会比较突出一点。当然硫磺价格下跌了之后，镍价会不会跟着往下跌呢？我们认为这就要看镍价的支撑了啊。目前的话，镍价的支撑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啊。从政策上来讲呢，是印尼它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这种资源管控的行为，包括像 RKAB 的这个配额，还有呢镍矿基准价啊，以及呢可能后续也会考虑要上的这个统一的出口的销售国企来管啊。那么这些行为对于价格都会有一定的支撑另外一块呢，就是镍的成本支撑当中很大的一块还是来自于活法啊。那活法因为它的矿价今年也涨了不少，所以整体的生产成本也在现在的镍价以上的水平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即便硫磺价格往下走施法这边的成本压力往下减那么镍价很可能还会被活法的成本呢继续堆在上面所以这块我们认为是有望会使得施法镍相关的冶炼公司营运能力得到修复 然后呢，像前面或像一些氧化铜矿的运营商，以及呢比较重在非洲去做铜冶炼的公司，那么他们的盈利能力都会得到改善啊。重点关注像华友钴业、腾远钴业、力行资源啊这一些施法镍和铜冶炼的标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把时间交给宇航来继续聊一聊贵金属这边的情况，有请。
哎，好的，各位，早上好，依然为大家来汇报一下关于贵金属和稀土磁材的一个最新观点。我们关于贵金属啊，其实一直以来的观点呢，都是美伊战争开打以来，首先是市场对于瘴的关注度要明显高于质啊，因此呢，美伊战争也好，还是沃什的政策也好，还是这个石油的涨价也好啊，其实呢，都让大家的核心追踪指标放在了通胀，乃至于由这个通胀所引致的美国可能的加息预期上面。啊，那么如果说的最简单一点例子呢，就是人家沃什上台啊，本身的一个大方向的政策主张宗旨是降息加缩表，但是目前呢，市场上显然是直接按照加息加缩表的预期去定价短期的流动性的。那么流动性呢，其实才是黄金上涨的土壤，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必然会带来贵金属的一个猛烈的调整和短期的压力。那么典型的例子呢，其实就是在上周啊，贵金属呢再度这个跌破了4100美元一盎司啊，这个向4000美元一盎司去寻求下一个支撑。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上周初的时候，美伊的局势一度出现了一个升级的趋势啊，那么美以伊之间持续发生了实质性的军事冲突啊，那么再加上呢，上周三的晚上，美国也公布了5月份的 CPI 数据，整体继续维持上行的趋势，并且呢，是美国通胀率3年以来首次重返4%以上的水平啊，主要还是由能源来推动的这种通胀。所以呢，美伊战争的一个冲突升级，加上美国通胀高企，继续从加息和衰退预期的角度去压制贵金属的走势啊，导致的上周呢，COMEX黄金一度跌至4046美元一盎司。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上周五乃至于上周末，美伊之间的一个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谈判的进程首先被大幅推进了啊，那么使得金价出现明显的反弹，进而使得一些权益市场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反弹。首先就是美官员突然说称有信心在未来几天之内与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其后呢，伊朗方面也做出了一个相似言论的反馈啊，这个印象中呢，应该是双方首次在这种签署文件方面啊，出现了相对统一的一个对外交流口径。那么受此催化呢，5月的一个通胀数据虽然高，但是还没有超出市场预期的本质也开始逐渐发酵了，因此呢，COMEX黄金在上周收到了4240美元一盎司，相较周内的低点呢，上涨了4.8%。上周五呢，申万贵金属的指数也在上涨了4.6%的一个水平。那么往后看，我们认为这个中东战争或这个冲突如果顺利解决的话，首先啊，最明确受益的肯定是贵金属，因为呢，这个会瞬间扭转市场对于短期流动性的一个预期啊。那么让大家从瘴的关注度啊，再慢慢的去转到这个质的关注度上。首先我们要讲说，美国的经济依然还是存在一些隐忧的啊。首先它5月虽然超预期的非农，但是呢就业质量啊，首先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本质上呢，当前他们的就业改善更多是源于裁员水平较低，而非企业大规模的一个扩张招聘。那么美国质的风险啊，首先像一些这个利息支出啊高企啊，那么这个居民的超额储蓄已经在2024年上半年消耗干净了，所以呢，在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美联储真的选择在通胀上行的背景之下巨幅的陡峭加息，那么我们认为它所产生的经济冲击啊，要远大于2022年那一次，因为彼时除了有这个财政的宽松之外呢，美国居民还有接近2万亿的一个超额储蓄。那么现在呢，不管是财政的宽松程度，还是美国居民的超额储蓄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啊。所以说现在呢，它继续去陡峭加息的环境，我们核心认为是很难存在的。第二个呢，如果美伊谈判顺利落地，5月的通胀可能是有见顶的预期的 啊，因为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的 CPI 虽然走高，但是没有超出市场预期，且核心 CPI 的环比增速甚至低于预期和前值，已经为市场的担忧呢做了第一次的情绪降温。其次呢，是有迹象表明当前霍尔木斯海峡的运输量有所回升了，并且呢，美伊之间如果达成了相关的和平协议啊，那么油价进一步下跌的话，可能会进一步缓解通胀预期的一个担忧啊。最后呢，这个作为美联储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五月份的住房成本其实只是环比增长了0.3啊，相较前值0.6啊大幅下降，显示呢当前在住房通胀压力上是比较缓和的啊。综上呢，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声音啊，认为说这个五月份可能就已然成为本轮 CPI 涨幅的一个阶段性的峰值了，更不用提说沃什呢此前也计划啊传出这个风声，说希望可以将通胀指标从核心 PPI 切换至结尾均值 PPI，可能传递出一些平滑短期这个极端通胀波动的一个信号，而特朗普那边呢，则是素来青睐于这个降低利率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前市场已经减少了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一个预期概率啊。所以说呢，如果这场战争真的迅速并且顺利的解决，我们的核心观点就是，在美联储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市场已经先行按照加息和缩表去定价了。是存在一些流动性紧缩的过渡预期的。那么六月此前的时间啊，首先美伊一度重启军事冲突，超预期的美国非农数据，持续上升的通胀数据，已经对贵金属市场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压力测试啊。那么我们认为，这战争如果迅速的解决，沃什乃至美联储的短期态度并不会极端的鹰派，因此整个贵金属板块的一个阶段性底部可能已经奠定成功了。所以我们认为呢，在经过充分调整，将此前动量驱动的市场特色褪去之后，在市场关注核心逐渐从涨转向滞的时候，我们认为是有希望看到流动性紧缩的超预期缓解的啊，并继续看好贵金属一个年内的长期走势啊，继续关注这个业绩释放稳定、自身质地优秀、成长潜力高、然后估值水平合理的贵金属公司，比如说像这个中金黄金、万国黄金啊、山金国际、这个紫金黄金、赤红黄金等等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司。对，那么聊完贵金属呢，我们再谈谈稀土。稀土呢，最近普女市场啊，其实上下游的博弈依然还是比较强烈的啊，实际的成交在交投氛围略冷的情况之下呢，跟进不足，但是也要看到上游的吃货商报价还是相对坚挺，因此呢，导致普女价格在70万一吨的附近啊，持续的一个窄幅波动。中路稀土呢，则是整体保持了一个价格的坚挺，上游吃货商降价出货的意愿是非常日弱的。所以我们预计呢，在短期之内受到这些市场热度的影响，普女价格可能继续窄幅震荡，但是呢，拐点可能出现在6月底到7月啊，这些中路的四台厂可能会因为 Q3 的旺季到来而做一个补库的行为。那么底特的价格可能会继续呈现一个震荡偏强的趋势啊。那么我们认为稀土呢，整个板块在三季度会迎来一个非常不错的布局窗口啊。首先供给方面的紧缩我们已经重复过无数遍了，并且已经从数据上得到了市场的充分验证。那么三季度啊，这个行业的旺季、资材的补库、供给的依然紧缩，乃至于我们这个在秋天啊，如果这个访美的行程能成立的话啊，会不会有一些出口方面的潜在利好，都是可以催化商品和权益全部向上走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所以呢，我们在这种地缘问题和逆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啊，不断的去强调稀土资材的产业。那么公司方面呢，我们认为可以重点关注这个盛和资源、北方稀土啊、中西有色啊，这类的一个稀土的公司啊。那么像资材呢，就是金利、正海和运生啊，这些典型的资材公司，包括三环啊，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公司。那么三季度有望迎来一个很不错的布局机会啊。好的，那我这边关于贵金属和稀土的观点大致就汇报到这些。如果后面各位有关于细节方面的交流需求，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方正金属团队。
好的，各位领导好，我是方正金属苏向涵。那接下来我这边主要是汇报一下工业金属我们的观点。那么从上周整体来看，同于两个板块也是整体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升温的一个影响。那么整体市场交易情绪有所提振。 那么铜和铝两个品种来讲，其实铜的定价因素里面金融属性的影响会更多一些啊，那么铝的话可能还是更偏向基本面的一个品种。那接下来我主要是就铜和铝两个品种分别进行一下观点的汇报。那么铜的话这边，此前其实整体板块就商品价格和这个股价来看，其实整体来看都是相对比较承压，那么也是主要是受到中东这边局势不明朗的一个影响。那么再叠加上说市场看到了最新美国这边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大幅的超预期，那么也叠加上说这个通胀数据还在持续的抬升所以从金融属性整体上来讲是压制了铜价的一个表现。那么但是从基本面来看，铜价其实整体今年的供需也好，以及说这个铜价回调之后下游的正反馈的一个情况也好，其实都表明今年的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坚挺的，那么也就是造就了铜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整体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如果说后续中东这边局势能有进一步的缓和的话，那么我们预计也将从金融属性这个角度进一步去提振整体的一个交易情绪，包括说缓解这个此前市场交易的一个加息的预期那么整体来讲对铜价肯定是一个从金融属性上的利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主要是汇报一下我们提到的一些行业层面的跟踪那么首先第一个数据就是库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上期所上周是整体有一个环增1.9万吨的一个库存但是我们偏向于还是说一个短期的影响，后续是否会进入持续性的累库，那就还是要根据这个趋势再做判断。那么另外的一点就是其实铜库存本身和价格的相关性没有特别强但是整体我们目前看到绝对数值的话，上期所这边的库存还是在历史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那么截止到6月12号的话，上期所这边的库存也就只有18.8万吨所以整体来看这样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库存水平其实还是对铜价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纽铜这边仍然是出现持续性的地区溢价以及包括地区性的累库，那么上周最新的一个 COMEX 铜库存的话已经是达到了65万吨，也是在创历史新高那么甚至像单周的这个库存大约是还增了5900吨左右那么这个主要就是跟后续美国可能实行的这个铜进口关税政策有关系，那么后续的话我们还是对于相关的政策情况再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那么以上是对库存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国内这边开工率和申请水的话，其实像上周整体板块基于说这个宏观层面承压之后也就是说整个带动铜价有所回调之后，我们看到其实下游的开工率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升，那么截止到最新的6月11号的开工率是已经达到了67%，也是周度还增了6个百分点那么12号的话整个现货这边的深贴水也是直接转为了深水区间，那么最终的深水幅度是达到了40元一吨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就铜价回落到10万2之后就10万3以下整体的下游正反馈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其实今年我们整体去看年度的一个供需格局也好，然后包括说短期看下游的一个反馈也好其实都表明基本面的这个对价格的支撑还是非常强的那么宏观数据的话其实就是像我此前提到的主要还是看中东这边的情况，如果说中东接下来能有缓和的话，那肯定是从金融属性上会进一步支撑铜价向上。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商品价格的一个方面的汇报。那么我们再去谈权益的话，其实过去一段时间铜价和这个股价的背离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在这种背离的话其实在历史上来看都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发生过背离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区间来看，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因素可能会导致短期的出现一个背离那么一个就是潜在的这个被吸筹就是资金吸筹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是宏观预期过度悲观那么以上从两个因素来看的话，可能也是过去一段时间造成了整体商品和权益这边出现显著背离的两个核心因素那么如果说中东局势能有所缓和的话，至少可以从这个我们讲的预期层面对于整个市场的交易情绪有一个提振。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去关注标的这块的话 此前市场可能会对于一些这个有氧化矿，或者说对于有较大施法炼铜产能的矿企，担心其今年的一个基本面，包括业绩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中东这边缓和的话，那也可以具体去关注一下，这些此前因为预期承压的标的。那么当然整体来看的话，铜板块整体权益肯定也都能够在这个宏观预期缓和之后迎来一个反弹。那么以上就是对于铜板块的汇报。那么对于铝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尽管说铝是一个相对更偏基本面的品种，但是整体来说也是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宏观层面，包括我们说的金融属性的影响。那么首先先讲一下基本面。基本面这块，首先就是分海外和国内两个铝价来看，那么轮铝还是持续处于一个深水区间，但是像轮铝我们也看到，也是近期会受到美联储降息的一个预期的影响，包括说中东局势预期的一个影响，所以波动比较大。另外从这个深贴水来看也是如此啊，就是轮铝这边虽然仍然是在深水区间，但是深水幅度是有所回落的，但是库存还是在一个持续去库的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预计到说，尽管宏观这边对于轮铝会造成一个干扰和波动，但是因为中东这边停产的产能是没有办法在短期恢复的，所以既定的这个减产已经确定，对于整体对于价格来说，从基本面还是会有一个支撑，这是轮铝的情况。那么从沪铝这边来看的话，像这个上周就我们已经看到沪铝从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贴水已经转为了深水区间，那么截止6月12号的时候，深水幅度是达到20元一吨，就表明下游现在拿货的这个拿货的意愿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另外我们看到周度库存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的去库，像上周整体国内这边铝锭社库加上铝棒的周度库存是整体周度缓降了9.1万吨啊，这个去库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从基本面来看也是为上周整体的铝价表现提供了一个向上支撑啊。那么还是基于说在宏观这边有所承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其实沪铝的表现以相对来说比较坚挺。那么对于基本面这块的话，其实我们认为海外这边的减产的影响肯定是会逐步通过像这个出口拉动啊，包括说对于铝材的带动啊，以及像进一步向上游铝锭的这个传导机制啊，其实逻辑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需要这个时间一定的一个时间的反馈啊。那么因为现在虽然说去库的速度上周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去库，但是总体的绝对量的这个库存水平还是相对较高啊，但是我们还是密切去关注一下库存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目前来看已经从下游反馈出来比较强的一个拿货意愿了，那么进而就已经基本确定对沪铝开始从基本面转向一个向上的支撑。那么从宏观层面来讲，就是一方面是前面提到，就是还是铝价当中，其实现在来看啊，就是过去从这个有色牛市开始以来啊，其实沪铝这边也是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宏观的一个预期。那如果说接下来中东这边预期能有所缓和的话，肯定是从金融属性上会一定程度上去提振铝价了。那么另外就是过去市场担心，这个海峡放开之后会不会对于短期的基本面或者说对于铝有一个承压，那么我们认为其实大概率还是不会的。一方面就是本身这些产能停产的产能短期没有办法恢复啊，这个是基于铝的特殊的工艺性决定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去看价格的话，其实铝对于海峡包括海外供给的收缩，其实沪铝这边因为高库存的原因，所以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定价啊。因此的话我们认为总体接下来如果中东这边能有所缓和的话，肯定还是以这个金融属性的影响去占主导。那么以上就是对商品价格的一个看法。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于权益这块来讲，也是此前就是跟商品价格差不多啊，包括对于铜板块跟铜板块这个趋势差不多，就是我们认为过去一段时间因为本身的一些其他板块的吸收效应叠加上说对于宏观的预期比较悲观，那么就造成了权益其实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估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是推荐在这个本身板块波动比较大或者说这个低估的区间的时候，去持续性关注一下布局的一些机会啊。那么以上就是对铜铝两个板块的一个分别的汇报。那么 以上包括以上也是我们团队今天对于整个有色板块的一个观点的汇报。如果说后续有进一步沟通的需要或者数据的需要，也欢迎各位领导和我们团队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那本周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会和聆听啊，感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F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